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85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守时也是做到真。我每次和别人约定时间碰面，总是卡着时间到，曾经因为正好准时赶到地方而暗自窃喜过，觉得自己时间算得真准，但是大多数都是迟到那么几分钟，别人也不怎么说我。久而久之，只要迟到五分钟以内，我就觉得没什么，不算迟到。直到有一天，一位年长的同修因为我迟到五分钟而训斥我，说他早到了，等了很久了，而我却迟到了。我却不以为然，觉得那是你要早到，而且我只是迟到五分钟，不至于这样。突然他对我说，你觉得你迟到五分钟做到真了吗？我当即哑口无言。回去后我发现是我的懒惰心和在放任自己的私心造成了我这件事的漏。答应人家的话一出口就已经承诺了必须做到才能做到真，不能因为它是小事而无所谓。现在发现我周围很多同修和我一样，在约定时间见面上并不准时，认为迟到10分钟或者20分钟以内是情有可原的，可以原谅的，原因也是五花八门，有说算错时间了，有说买了点东西，有说碰了个朋友多聊了两句等等。还有的同修说中午来我家，可是到下午才来，一等就是三四个小时，来了以后问他为什么晚了，他说反正你在家里可以边干别的事边等我，我晚来几个小时是没关系的。其实这样很可能已经打乱别人当天的计划了。更为严重的是，我周围有个别同修经常无故爽约，今天和同修约好明天什么时候见，到明天却等不到身影，一问说在家里不想出门，觉得没有必要跑一趟。久而久之，了解他的同修就不再听信他的约定了，他自己倒还无所谓。有同修指出他没有做到真，可是他好像也没有怎么在意，且不论对等他的同修如何，就他自己而言，就是对自己的修炼不负责任呐。再有就是有些同修今天答应了 A 同修，明天答应了 B 同修，到跟前了才发现约的是同一天，这时才开始抉择去见谁，当即打电话给另一位同修说有事儿去不了了。可是如果你为拒绝的同修想一想，他可能已经为这次见面要做的事准备好了一切，突然的爽约会让这位同修措手不及呀。大家都知道等人是辛苦的，等的人会着急，我们但凡为别人着想是不会让别人受苦，而我们对准时赴约的不重视，是不是正好印证了我们的这颗以自己为中心的私心呢？ 这种散漫无所谓未思的态度，难道不是党文化的一种吗？我们要对自己对他人的允诺重视起来，事不分大小，话及出口就要做到。这不仅是对别人的负责，也是对自己修炼的负责。以上是我自己的体会，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破除人的壳，实修。在修炼这条路上，我很艰难地修了20年。回顾自己修炼过程，三件事也在做，实质上学法不入心，发正念头脑不清醒，讲真相慈悲心出不来，打动不了对方，配合同修不积极主动。用同修的话说，是表面修得光滑，内里不清净。在法中找符合自己观念和执着的去修，不符合自己观念的就排斥，修炼的目的不纯，出发点不对，也就是悟性差。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真正指的悟，就是我们在练功过程中，师父讲的法，道家师父讲的道，在修炼过程中自己遇到的磨难，能不能悟到自己是个修炼人，能不能理解，能不能接受，在修炼过程中能不能遵照这个法去做。修炼中我没有无条件的同化法，而是固守自己的根本执着和固执观念不放，不是在法中修，而是在法中求。那么这个修炼中的巨大障碍，根本执着是什么呢？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常人想得到的就是个人的利益，怎样过得好，过得舒服。我就是抱着这种去病健身，在人这儿生活的舒适的想法，走入大法修炼中来，迫害后仍固守着大法能去病健身，基点在人这儿，能让人这儿好，才说大法好，并没有在理性上认识大法好，是宇宙的正力，真正站在正实法的基点上去反迫害，而是夹杂着人心，根本上维护的不是法，而是自身的利益不受伤害，反迫害目的不纯，出发点不对，这就造成个人修炼阶段，根本执着一直没有放下。没有真修，正法修炼路也没走正。我开始深挖自己的根本执着，想过得舒服的根，就是不想吃苦，不能正确对待吃苦问题。我反复学法，转变人的认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可是你是变得不好了，掉到这一步上来的，所以你不会舒服的。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越最后越精进中还讲，其实人类社会的理在宇宙中是反理，人有难有痛苦是在为人还业，从而有幸福的未来。那么修炼的人就要按照正理修炼，吃苦受难是除去业力，消除罪过，净化人体，提高思想境界，升华层次的大好机会，是大好事，这是正法理。在遇到磨难时，我就一次次地排斥那些对抗、抱怨、消极的人心，在法上提高上来，把好事、坏事都当作好事，扩充心理承受力，加大心的容量，渐渐地也会宽容理解人了，能为别人着想了。过去一看到丈夫往家里买东西、购置家具之类的就心烦，家庭环境搞得很紧张。随着执着心的修去，现在再看到心想万古事为法来，来到我家这都是缘分吧，很平静，家庭环境不紧张了，善心出来了。 前段时间，单位抽调出去的人员多，干活的人少了，工作自然有些忙。我不再像以往那样抱怨了，而是站在法上，清除利用工作环境干扰我救世人的一切邪恶因素。工作忙，办事的人多，大法弟子的使命就是助师正法，救人的。世人都是来得救的，我要抓住这个机会讲真相救人，环境也很快调整过来了，更多的世人得到救度。随着修炼的提高，另一个突出的问题就表现出来了。在集体学法中，同修直言不讳地对我说，你缩在人的壳里修，不知偏到哪儿去了，你修得不舒服，我看着也不舒服。我知道自己修炼走极端了，究其原因是凡事以自我为中心，固守己见，看不起别人，以个人得失为重，怕自己面子受损，怕自己的身体受到伤害，怕生活被扰乱，怕邪恶迫害，带着这些沉重的人心，又受党文化的狡猾世故左右逢源，走形式及暴力恐吓的毒害，长期没有实修，甚至修炼走极端，被旧势力抓住把柄，在其安排的磨难中修，家庭观长期突破不了，不能堂堂正正注视正法救人，缩在人的壳里修得精神紧张，结果怕啥有啥，违背了师父在精进要旨学法一文中讲的无所求而自得的法理。是啊，当我们放下人的认识，完全站在修炼人的基点看问题，凡事以德为重，按照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练功要重德，要做好事，要为善，处处事事都这样要求自己，抱着一个正确的想法去练功的时候，一切就变得那么轻松，没有阻力。接踵而来，一直没有突破的就是怕心问题。一次和女儿的谈话中，她说，从小你就教育我，叫向内找，找自己的不足，说我这不对，那不对，很少有表扬和鼓励的话，话中透的是负面打击，让人形成很自卑的性格，总是忍。自己对的时候，懦弱的连维护自己的意识都没了。你只知道做好人，却不知道为了好人站出来。这确实是我修炼中的大不足。做个好人，却不知道尊重好人，思想中没有为好人站出来这个概念，始终没有搞清楚个人修炼与正法修炼的区别，故而维护大法，反迫害意识弱。其实这也是人心重，怕心重，求安逸心重的体现。师父在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什么是佛？如来是踏着真理如意而来的这么一个世人的称呼，而真正的佛，他是宇宙的保卫者，他将为宇宙中的一切正的因素负责。其实这也是人成神的实修过程，这一重要过程虽然自己跟过来了，这是师父的宏大慈悲，在一次次的给弟子机会，可是自己却躲过了许多提高的机会。在正法修炼的最后，要时时把自己当做一个修炼人，把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摆在首位，突破怕心。只要我们坚定在法上的意志强大，信师信法，就走师父安排的路，人心就会薄弱，就不会计较个人得失，正念就会越来越强，怕心就会越来越小，就能堂堂正正地走好正法修炼路，融入纯正强大的慈悲能量中，救度更多世人与众生。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和修炼的升华，渐渐认识到大法修炼入门标准高， 要求修炼者心底纯净，没有私心杂念。师父是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整个修炼过程遵循宇宙正法理，以苦为乐，无论遇到好事坏事都是好事，不对抗，不抱怨，不指责，无条件向内找，同化大法，不断加大心容量，承受了，做什么事情首先考虑别人，与人为善，思想境界不断提高。大法的纯正与慈悲救度的伟大威德，大法落难时，弟子义无反顾地站出来助施正法，救度众生，履行我们神圣的誓约，更展现了大法造就的伟大觉者的伟大壮举。这一切都将在宇宙历史中留下。同修们，让我们携起手来，尽快提高，在神的路上奋起直追。不足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电话安全问题的提醒。今日有同修在派出所发现一份材料，大概是国宝数据信息采集解析之类的。国宝的这套信息收集系统非常完善，几乎是调动各种社会资源，比如被监控者的车牌号，可通过调动车管所获取信息，QQ、微信，通过什么方式和渠道获得？这套信息系统标记着每个明面同修的被监控类别，什么省里一级、市级、片警、社区级等等。如果采集到指纹或者是证件照片，就把这些全部上传。近十天，派出所全部警员周六周日加班，以溯江为线索，挨个同修打电话骚扰，有的派出所直接上门挨家骚扰，在国宝的授意下往电脑里统计这些信息。他们收集信息最重要的一条渠道，就是利用一种叫 ISMI 的技术，其实就是手机实名卡的初始注册码。现在的手机实名就是为这个服务的，所以同修与同修的联络能不用手机就尽量不要用手机，就是非实名的卡也建议不要用了，因为这种虚拟卡在和实名的手机号码的拨打当中就能推断出用这种卡的是大法弟子。前一阵子有同修被国宝找去，当面调出该同修日常通话的号码，指着其中的号码问哪个号码是谁，尤其虚拟卡问得更详细，同修当时正念很足。现在从我们了解的一些情况判断，所有暴露过的及没暴露过的，但是由于其他人在被迫害中承受不住说出去的，从来认为邪恶不知道自己的所有人，包括其家属的手机，都是被监控的。目前我们的现实情况是，很多同修日常工作、家庭使用的号码是个人及家属实名的，尤其做生意认为自己号码重要不能更换的，也全部是被监控的。这种同修平时习惯的理由就是，我这是生意上的号码，全是常人，没事儿，揣着手机到处走。只要邪恶知道了你，会查出来你几代人的关系网，然后监控他们来找到你当前使用的号码。为了不要再给邪恶提供迫害的方便，请大家理智智慧的对待吧。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忍，幸福常伴善良人。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弟子的文章，真修九无条件向内找。小时候比姐姐聪明漂亮，再加上是老小，深得妈妈的宠爱，学习工作也一帆风顺，在感情上也是春风得意，那种被别人捧着的感觉养成了我的任性不能受挫的性格。丈夫94年得法，我以为他修炼多年，是个老学员，我们在一起应该幸福美满，没想到自己骄横惯了，他也是老小，性格暴躁，两人都不会修，吵架成了家常便饭，甚至发展到动手。直到前年读了师父的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后，我发愿一定要实修，跟师父回家，于是拼命地修自己，关过的也比较快，最多2天就过一关，快时10分钟过一关。经过一年的修炼，觉得自己也过了一些关了，对修炼就有点放松。结果因为不严肃对待修炼，接下来发生的矛盾一个比一个大，直到最近的一次爆发，简直快把我摧毁了。本来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当我不同意他的意见时，他竟然发疯似的把东西扔到平台了。虽然按他的来了，可是看到他的样子我动心了，试图用修炼的理说他，其实是指责他，结果他用水泼我，这下我火了，更狠地说他，他开始朝我砸东西，最后竟扔过来一个又大又重的锅盖砸到我头上，一阵钻心的痛，我倒在地上伸手摸头，竟然是血。他不认错，还叫嚣着你去医院吧。我发现头皮被砸出一个约2.5厘米的口子。他以前虽然也动手，但没让我受这么重的伤，而且一天前还说喜欢我。想到这些，心中痛得不行，就这样也没能悟到情是多么的不可靠。接下来心里不停地往上翻各种想法，也学法并和同修交流，还是一阵明白一阵糊涂，我们之间开始冷战，我不知如何是好，离婚吧觉得不对，在一起吧这么多年他暴烈脾气一直不改，我一直为自己辩解，没有想自己为什么做不到不数落他，除了痛苦还是无尽的痛苦。到了第4天，我觉得自己快窒息了，突然脑子里冒出一个念头，在电脑上查查如何对待家暴，也没多想就去做了。可检索出来的结果让我更加陷入痛苦，因为常人都说以牙还牙，我觉得家暴在他是改不了的，除非离婚。这时明白了，过关中千万不能用人的办法。我感觉自己陷入泥沼之中，头一会儿探出一点儿，就又陷入进去，无法挣脱。后来甚至出来很多动摇我修炼的想法，是不是自己不修了他才会改？我不修了，他是修炼人，就不会去打一个不修炼的老婆了。本质上还是想要得到常人中的所谓温馨家庭。在绝望无助的时候，与一位老学员交流，他提醒我要像对病业官一样的发正念。放下电话，脑海里突然浮现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个字，我就反复念了5分钟，感觉正念出来了，觉得自己充满了力量，也认识到是旧势力利用我们的执着来迫害我们，我就像上次对待病业官一样发出强大的正念，彻底灭了他。也认识到官之所以难过还是没放下情， 于是对自己的情也一起发正念清除。这样发了半个小时的正念，觉得心里一下敞亮了，马上知道这一切不都是假的吗？终于明白情是被动的了，不然为什么那个时候痛苦的不行，现在却这么轻松呢？我还认识到，如果没有这一次的过关，我是不会如此严肃对待修炼的。即便是在家里这个最容易入戏的环境，也不能有半点松懈，只要情一冒头就要把它灭掉。我看到自己原来有这么多人心，觉得不被尊重，觉得为什么每次都是我吃亏，我做得不好会有现实报，他对我使用家暴却啥事儿没有。妒忌心、争斗心夹杂着男女之情，问他为什么这样对我。其实一旦陷入情中，永远也想不明白。我以前一直在试图搞懂，他是修炼人，为什么他可以不修，而他表面上却很精进，积极参加大法活动，早上参加晨练。现在我知道了，修炼就得是无条件的，谁修谁得。即使他是修炼人，可是他不修的话，按照业力轮报可能就是这样的。那旧势力利用我们的人心，通过他迫害我，相反我不修的话，我和他都被旧势力拖下去了，旧势力就达到他的目的了。所以一定要在关键时候认清这是旧势力的诡计，千万别上当。最近看了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师父赐予我四个大字，深受启发，心想我也要背法。过去为了在人中过上好日子，增长自己的技能，我曾经努力背那些并不喜欢的学科的东西，而能让我生命永远的大法，我为什么没有决心去背呢？虽然很艰难，一段要背半个小时，我想哪怕背一段，我也要把法印在脑子里，哪怕我再慢，用一年还不行吗？没想到一背法，发现很多平时没看到的法理，师父都给我显现出来。我背了一段后，竟然如饥似渴地接着往下背下去，觉得法是如此的吸引我，而这个状态已经久违的了。这里想要和跟我一样曾经为情而苦，或者因为家人是同修，自己就不会修、不会悟的同修分享，千万要跳出来，不要问为什么，才能无条件地向内找。而且各种安排复杂之极，那是我们能想得通的。等到有一天，一定会让你明白，这一切安排真的是为了成就你。这些都是师父的良苦用心，我们还犹豫什么呢？不修炼真的是无路可走，用常人的方法只会让你更加痛苦。那我们何不用大法来严格要求自己呢？让自己快点从关中走出来，去做更多正实法的事，更快地突破出来，完成自己的使命。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丽珍的文章，新唐人电视信了监狱科长家。回首18年的修炼历程，许多往事萦绕在心头，感谢师尊对弟子的慈悲呵护，千言万语无法描述师尊的慈悲与伟大。自修炼以来，我一直想把大法的美好和邪党迫害大法弟子的真实情况告诉世人。针对邪党媒体对真相的封锁与造假诬陷，我决定配合同修去给民众安装电视接收器，俗称大锅，让老百姓观看新唐人电视台节目，打破邪党的禁锢，救度更多的众生。这里交流的就是自己做这个项目中的修炼点滴，以及在装锅过程中的奇遇。一，雪天屋顶装锅，师父救了我的命。装锅是很苦很累甚至很危险的事， 需要自己采购设备，自己把沙子、水泥、砖头等挑上房顶，还要经受夏日炎炎烈日暴晒和严冬冰天雪地中刺骨寒风的考验。我是一个50多岁弱小单薄的女子，从来没有干过这么繁重的脏活，可是为了助世正法，为了救度众生，我从来不去想这项工作的艰辛与劳累。我觉得今生能成为大法弟子，能与师同在并助师正法，是我的幸福，是我的荣耀。一次我在寒风中爬上屋顶装锅，当时大雪纷飞，整个房顶都被冰雪冻住，突然脚下一滑，我顺势滑向房屋边缘。由于房屋边缘没有附着点，我的手只是在胡乱地抓，无法阻止自己的下滑。就在这关键时刻，我想起了师父，有师父在，我没事的。这念一出，就感觉有一只温暖有力的大手把我从房檐上拽了回来，感谢师父的救命之恩。二，去监狱家属大院给监狱科长家安锅。那天我和同修在商店买装锅设备，遇到一位也来购物的先生，当他得知我们是采购装锅的设备后，问我们装的锅可以收多少个电视台。我们告诉他可以收到100多个台，包括中英文电视台。他要求我们去给他家安锅。几天后，我们按照他给的地址来到他家，我们惊呆了，这是一个监狱警察的家属大院，他还是个监狱里的科长呢。一位同修担心地说，姐，这是监狱，他是监狱的一个科长。我虽然也很惊讶，但心里还算稳，对同伴说，没关系，别怕，给他装。就这样，我们顺利地给这位监狱科长安好了锅，心里想的只是让他全家收看新唐人电视台节目得救度。一个月后，这位监狱科长找到我们的同修，拿出来一份30多人的三退名单，要求同修给他们全家做三退，并十分感激我们能让他观看新唐人电视台节目，让他全家明白了真相。他对自己曾经参与了迫害大法弟子感到极其懊悔，他告诉同修，他再也不会去干迫害大法弟子的这种事了。非常感谢师父给我们安排了这样一个救人的机缘。三，装锅途中传真相。在下乡装锅的途中，我们总会带上一些九瓶共产党、大法真相光盘和其他真相资料发给路遇的百姓。有一回我们正在乡下发真相资料，碰到了一群年轻的外地网络安装工程人员。当我们给他们介绍《九瓶共产党》是一本奇书时，他们蜂拥而上，抢着来拿书和真相资料，说太幸运了，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好的书和光盘，多给我们一些吧，带回家给家人和亲友看。我们告诉他们，这些真相资料都是用大法弟子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钱做的，希望大家珍惜，互相传看。他们高兴地说，谢谢了，看见众生的清醒和觉悟，我们深感大法师父的慈悲与伟大，如果没有师父的精心安排和加持，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再次我们替广大的众生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的救度之恩。我还有很多没有做好的地方，在师父正法的最后时刻，我一定会以法为师，多学法，多发正念，遇事向内找，做好讲真相的项目，救度更多的众生。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谈谈修去色欲心的认识。我经历了去色欲心的修炼历程，今天谈谈修去这个执着的认识，意在抛砖引玉。这里对新婚同修、新同修和夫妻单方面修炼的同修另当别论，认识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直接说，初期去色欲其实是戒欲，而不是放下，所以往往戒5-6个月或者更长一点时间又犯了， 失败后心情又羞又悔又急，却不明白色欲对修炼人的危害。一天我想，神为什么把人与动物、小虫等都安排了等同的色欲繁殖方式？人比小虫高级呀，怎么会等同呢？忽然悟到了，修炼人走向神，显著的区别是没有了与动物、昆虫划等号的色欲情。同时悟到色欲对人来说是色情的发泄，对修炼人来说是在造业。这个色欲物质肮脏的会毁了通向神的前程，人的贪欲思想会污染了天国世界。因此修神的人必须首先重点修去它。悟到这个理后，有色欲心时，一想到这件事太脏造业不能上天国世界时，心就淡下来了。不过妻子同修在世时，我的这个心断得还不到位，时间久了不免还有亲昵的动作等。妻子离世后，我向内找时，发现妻子被旧势力病业迫害致死，有我的色欲不检点在其中，我很内疚。我发誓独身，修去这个色欲心，我要兼修法轮功，跟师尊回天国世界。我决定从法中悟道，在法理指导下明明白白去掉这个心。从师尊讲法中我悟到欲和色不但必须得去，而且修炼人走过初期修炼阶段后，平时就不会动这种念了，到高层次还有另外的状态，就不只是不动念了，法理清了，我觉得不难修了。去年我学法时采取三四行或一小段反复读记，达到静心的学法后，师尊转法轮的高层法理不断展现给我，我脑海经常出现修炼人的第一关就是色欲这句话，并且我个人体悟，修炼人圆满的第一要求就是修去色欲，色欲没修，那就是脚踩两只船，人神各一半。这就是师尊对我的告诫，我要成为大法弟子，就只能上那只法船，只能走那条通向神的路。我经常想，因为修大法了，才有了师尊给我改变的好身体，这健康的身体是让我来修神的，不是让我享受人间快乐的。眼看正法临近结束了，不能利用师尊的慈悲放任自己，因色欲心这个执着回不到天国的家。修炼中有时想起西游记中的猪八戒修得很苦，色欲情总放不下，若不是承诺观音菩萨保护师父取经的责任在身，师兄师弟的牵拉，净坛使者的神位也得不到的。我亲历了妻子同修和其他同修病业离世，当看到妻子130多斤的身体被病业迫害得只剩下一把骨头架子走了时，我感受了人间悲欢离合之苦。当对妻子同修情苦放淡，离开家门步入新的环境时，有时觉得夜晚见不到人间的喜怒哀乐名利情仇时是多么平和。当初有一次看着承受病业痛苦的干瘦妻子，我心里想，情欢之后什么都没了，只有积攒的业力还在待偿还，慈悲心油然而生，心里说别人欠我的债我不要了，我不要看到他承受痛苦，我欠人的几乎都是师父给还了，我只有好好修炼，修成正果后给人福报。当人太苦了，争到的一切到头来都是病业。我知道大法弟子修炼是没有退路的，因为我们为救度宇宙众生和师尊签下生死誓约，才被师尊选作大法弟子的。不做好三件事，不在做三件事中修自己，就是没兑现誓约，退出修炼更是毁约自毁。我不能辜负师尊 为我一个宇宙一个宇宙下走中，为我今天能得法承受的一切，为保护我成就我所付出的一切。我不能丢弃庞大宇宙中的这个永远没有机会再得到的荣耀花环，不能丢弃我世界的众神。我应用无私取代执着，修成无私无我的正觉。前几天我悟到，旧势力对大法弟子非法判刑加害，就有大法弟子在色欲上不遵从高层法修心断欲的借口，其中就有我没修好的那份。一天和处于色欲难中的同修交流时，我仿佛感到他世界的众生看着他哭，我感到他长时间迷蒙，悟不出高层法理，主要是这个原因。其实这个色欲正是旧宇宙生命为私为我的属性在低层人间的表现。如果修炼人这时能想到为自己世界的众生进入新宇宙去拥抱无私的话，这又是一个新旧宇宙脱胎换骨的好机会。多么希望存在色欲的同修抓住这个机会升华上去啊。对于夫妻同修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状态修炼，我现在是这样认识的。表象上让常人看是一家人，实质夫妻同修以类似过去的尼姑与和尚扮演了一家人，或者是师兄和师妹，或者是师姐与师弟扮演了一家人。除了年轻夫妻繁衍后代延续常人社会，除了一方是常人，除了新弟子这方面没修到一定层次还保留点色欲外，相互情斗动手动脚，洗澡相互搓洗都不能再做，连换衣服都要回避，把犯色欲当作对未来神的侮辱，我想就不会修不掉这个色欲。法对每个弟子的要求同样是严肃的，怎么说也得做到，如果真想修炼的话。其实色欲这个事儿是古今修炼人要面对的首要问题，今天这方面修炼要比古代难得多。一是古代多为出家修炼，不接触异性；二是没有大量另外空间色情生命附体迫害。而今不仅是修炼人，那常人身上更是到处都是附体，只是修炼人不动色欲的念，师父就看护，护法神就保护，色魔就上不来。同时我们在修炼中不断发生念，解体身体里和外侵袭的色魔和其他不好的东西，也包括色欲心等等，这样这些东西就寥寥无几了。如果长期这样做，色欲心色魔并不难清理，这点我有感受。我认为说难的人多是色欲念来时顺着想，这不但没解体它，还把色欲心色魔招来增强了。前些年因色欲被病业迫害致死，或者把人弄到监狱，所谓隔绝色欲迫害的同修大有人在。我修去色欲的体会是，对色魔要主动出击，不留一丝妥协余地。比如一次做完要做的正式大法的事，天下起了雨，我把摩托车寄放在亲属家，在路旁等车回家时，一个声音在脑中大叫着，你去某某家住，一个女同修家。接着身体被另外空间的生命拽拖着一歪，我往回一正，心里说，解体你，法正乾坤，邪恶全灭，见精进要旨二，发正念两种手印，这才站稳了身体，又发了一阵正念，彻底解体了色魔。还有一次，一年三天，邪恶用色欲干扰我的敏感部位，我发正念清理也不好使，邪恶就是不退。后来想到师尊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讲的相由心生，我对邪恶说，你是宇宙中最可耻的生命，你最肮脏，过去我把你看大了，你最小，小到什么也不是，甚至不能叫你生命。然后我念正法口诀， 色魔瞬间灭了。以上是我修去色欲的部分体会。最后，我勉励同修和自己，为了修成正果，为了救度自己天国世界的无数众神，为了不让师尊为我们的一切付出白做，让我们共同努力发正念，清理色欲，解体色欲，修去色欲。就像师父在红吟迷中修中告诉我们的，修得执着无遗漏，愿共同精进，功成圆满。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我坐到最后一个单元门，走到二楼，听楼下有人大声喊道：你下来，你知道你干什么的吗？我跟着你半天了。他恶狠狠地拿出手机要举报。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愣在那儿，一时不知怎么回答。这时我心里有个声音说：我有师父保护，你动不了我。我马上求师父加持，瞬间就有一股能量打过来，真实感到师父就在我身边，让我很踏实，没有了怕。我脱口而出：我是来救人的，我看你面善，是个好人，不会这样做的。他原地踱着步，人高马大的，气势汹汹，看见墙上的真相胶贴，恶狠狠地用力去撕。我不知哪来的勇气，一手握住了他的手腕，郑重地告诉他：你不要这样做，对你不好。我开始给他讲大法的神奇美好，大法是教人向善的，同时劝他三退保平安。他说：我什么也不信，也没入过党团队。我说：你不了解真相才这样说，今天我就要救你。说着就把带着的真相上网软件递给他。我说：你上网好好了解一下，告诉你的家人真相，赶快退出党团队才能保平安。他态度一下就转变了，面目也和善了，说：你们讲真相要注意安全。拿着软件说：我回去上网好好看看。我面对他的时候心里空空的，没有杂念，就是想救他。我知道这是伟大的师尊又一次慈悲的呵护，加持了弟子的正念，在师父的看护加持中，又一个生命明白了真相。选自文章《师父时时刻刻在我们身边》。有一次母亲和我们说，监区队长对他很好，为了感谢我们送了他一些礼物，这下反倒炸了锅，精心选好的东西他反而不满意。再次见到母亲时，母亲看起来很憔悴，并暗示队长对他不好了。面对这表象，我们及时向内找，发现是我们人心起来了，不纯净了，把发正念解体了背后邪恶因素而带来的预警和大法结善缘的表现认为是偶然的，没有为预警好的心，起了利用常人拉关系的肮脏心态去维持他对母亲的好。我们的人心被邪恶因素钻了空子，操纵预警去迫害母亲，也迫害他自己。认识到不足，我们及时地归正了心态，并加大了发正念的力度。后来不长时间，那个队长被调走了，新的队长每次见母亲时都客气有加，对母亲也很照顾，也不求回报似的。选自文章《突破自我，去监狱近距离发正念》。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